上一个讲次啊是年前呢，我再我们再回顾一下，要不然呢接不上啊，接不上。这个五十三面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建元大师这个时候啊，要替这个三昧老和尚建塔，嗯，就是五十三面就讲这一段。那么一共画了有一共花了997两啊，还有5000银子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清兵已经入关了啊，明朝已经亡国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崇祯皇帝在北京上了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是这个建业大师的44岁这一年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清朝啊已经入关了。这入关的时候啊，清朝入关呢、啊，有个杀了很多人哦，啊，这南京大屠杀呀、啊，扬州大屠杀也杀很多呀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藕益大师他老人家就要大家念那个灭定业真言，大家拼命念呢、啊，他们就知道这将来要有大的灾难来临了，啊，念不是念几万遍呢、啊，几百万遍，不是都上亿的啊，他那念呐、啊，合计起来念了个灭定真言呐、啊。那我们这个明朝啊，所以亡国的原因呢、啊，就是太平太久了，太久了以后啊，大家就腐化了，从上到下都腐化。因此呢，好了，一旦有个变故发生以后啊，大家都是手足无措啊。清朝那时候很轻松就吧。就把这个明朝的天下就拿下去了，很轻松的呀。在历史上我们看一个发展的规律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说看风水，你看我们看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开国的皇帝，他把这个天下占领了以后，他不选这个最好的地点把他祖先的坟移过去呀、啊、一定是这样子吧。那照理讲，要从地理上来讲了，应该千年万世他这个王爷永远都不会再不会出问题了吧，在地理上来讲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，到最后慢慢慢慢就衰败了。衰败原因就是有腐化有堕落的结果。在我们看我们的教难上也是这样的，法难呐、啊，佛教的法难也是这样，都是佛教在兴盛到极点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埋下了已经衰败的种子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生成到极点了以后，大家信徒供养，这出家人这安富尊荣享受很舒服，于是乎啊就不愿意吃苦，不愿意修行。慢慢久了，不要说这个外道来灭你，你自己就灭亡了，没办法了，务必先腐而后重生吧，一定是这样。你自己内部有问题了，外边一个风吹草动，就像大楼一样的。这个地基有了问题了，你地一震就倒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台湾呢、啊，现在佛教是很兴盛啊，大家弄得热热闹闹的、啊，信徒也供养了、啊。去年好像是有几个大的道场出了点问题，马上这个打灾的就少了。这个人一般人都是一窝蜂哦，随着一窝蜂转，嗯，大家往那跑，我也跟着往那跑。问他为什么啊？不知道。他也不跑了，我也不跑了，所以这些大多数的人他就是跟大家跑的这种人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佛教是兴盛啊，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自处之道，要没有自处之道啊，讲老实话，将来的路都不好走，不好走啊。我们在这道场很轻松啊，很舒服啊，有人供养啊，吃的很轻松啊，吃的很舒服啊，嗯。但是这种日子能维持多久啊？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啊！一个金融风暴把那个整个的这个东南亚那些国家经济都搞垮了，韩国经济也搞垮了，搞垮的大家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反俭难了。大家都是高水准生活惯了，突然间吃苦，不会吃了，不会吃了，这怎么吃苦啊？不会吃了。你通通烧瓦斯烧惯了，你让再烧木材不会烧了，不晓得木材怎么烧，还要重新练习，你看那多苦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要能够自己啊，我常感觉佛所以在世尊在人道成佛的原因，就是人他能自己反省， 常常要反省自己，你不反省自己呀、啊，一天糊里糊涂过日子也很容易啊，几十年就过去了啊。但是人这个生命它是不长也不断，不移也不移，就是这样的，还继续下去的。我们这代人可以呀、啊，那我这个年龄讲，大概还可以享几年福没问题呀、啊。后来的人能享者就不敢说了，年轻人能享者就不敢说，不敢说。就像我们可以享福，将来我们这个因果还在呀。这个因果这个账要重新要仔细算的呀，那个算呢，那是一个超级的电脑，一丝也不会错，一丝也不会错呀。所以人都是当耕耘的时候啊，都嫌怕累，但收获的时候又嫌少了。38年呢、啊，大陆撤退的时候啊，中共呢军队打了撤退呀、啊，有个太平轮，这个你们这个年龄可能都不知道了。你像这个戒德法师，你那时候还小嘛，你也不知道。太平轮是什么？太平轮呢？最好一个轮船呢、啊，这是那个大陆上那几个有钱的人，大富商啊，有钱的，然后很多的黄金运到台湾来，买了雇了一个船，雇了一个船叫太平轮，上了船嘛，往台湾走，嘿，到了太平洋中间沉下去了。你看，这个事情怪不怪啊？沉下去了啊，整个那个船那个人黄金通通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啊？我这个年纪大了，经历也太多，看得太多了，感觉的就是这么回事情。但是你要不经过你说给别人的，他不相信呐，不相信呐，你给他磕头他也不相信呐。这个妙就妙在这里呀、啊，所以人家非要看见棺材他才流眼泪，不看见棺材不流泪的呀。啊，这是讲些个这个题外的话呀、啊。我们现在呀、啊。我们这个佛七打完了，大家感觉很累，实际我感觉的很轻松，根本不累。假如说是累的话，就是我们平时没用功，讲老实话，一天六支香，没提早一分钟起床，没晚睡一分钟睡觉，还有说累，上午下午合起来大概我看也应该也没有200多，最多有300拜吧，最多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啊，是平时比平时要辛苦一点，但是要比人家那个精进修道的呀，要那还是差得很远呢、啊，还是差得很远呢、啊。那么在这个十方道场搞惯了啊，这十方道场有利有弊啊，反正谁不管谁，大家都挂单，奉命行事，就这样搞，搞完了到时候愿意住就住，不愿意住就走了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这样子害了自己，害了自己哟、哦。青春的岁月是有限的，我告诉各位呀、啊，我来台湾说20岁，今年70，半世纪，就这么日子糊里糊涂过去了。问我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这样过去了。现在还很忙，现在感觉到要，哎呀，这个时间不多了，来日不多了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哇、啊，日子可以屈指可数，就是可以算出来了，未来还有多少日子啊？但是没办法了，等你明白了就来不及了，事情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人不明白以前，别人跟你讲说呀，你给他磕头他也不相信，不相信呐。所以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要有智慧。有智慧什么？第一步正见，先能看见那个因果。一般人看不见这个因果，他总是道果为因，道果为因呐。这是一件非常，这是有情的一个悲剧。一切有情都是道果为因的，都是想好的。啊，往那个好地上想，他不想付出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大家呀、啊，这个我的年纪比较大一点呢、啊，我所以看到了，既然大家是有缘，我愿意把我所看到的、所想到的供养大家，这是法供养的啊。你做一个参考，我不一定要你相信，你记得这回事做一个参考，将来你这个年龄再长大一点呢，你就会想到，哎呀，那时候那慧天老和尚一天到晚唠叨我们，原来哎呦还真是这样子啊。我过去在辅研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那些学生他们20-30岁，我已经快70岁了，那时候我66岁去的，我说我已经啊比你们父亲的年龄都大了，我当然比你可能比你祖父年龄还不够啊，但是你的两代这个经验呢、啊，我不会骗你，我也不会害你，你记住。当时也是有人呢、啊，似信不信，甚至有人根本就嗤之以鼻，哼，就是这种态度。 过后以后慢慢想想，哎，这个老和尚讲的话还多少有几分道理呀。但是趋同习心无恩者呀，焦头烂额为上客，往往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事先告诉他这样防范呢，他根本就不在意。那事情发生了，手忙脚乱，搞得一塌糊涂，他想着就帮他忙。哎呀，这个人可是个大恩人，救命恩人。不晓当初人家已经告诉他了，你不要这样做呀，你这样做会出危险呢。就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，你要知道这个，你就好办了。学佛就是要明白这个，一切是无常无我的，无常就好创造。你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东西，要成佛你照佛法来修，你要是这个修那个菩萨必至佛阿罗汉，那也那佛的说的法很清楚，你要生人天也很清楚，那三个道走的路也很清楚。所以莲池大师讲啊，他说你每天晚上想一想，你这一生到哪去啊，你这路你自己应该知道，不要问别人了，不要问别人了，我们自己能够算出来呀。啊，一般人呢往往有时候就这一点呢看不清楚啊。希望我们大家啊，在这个很好的环境当中，还大家都是金色的年华啊，还没有褪色，金色的年华呀，好好把握。你把这个心安置在这个法上啊，这个其乐无穷，没有无穷无尽的快乐。你向外面去追求去吧，外面竟是有限的，你追求半天到最后是虚妄不实的，最后还是一些个烦恼，还是一些个尘劳，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啊，了无是处啊，了无是处啊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了啊。下边讲呢，这个三昧老和尚生病了，一天忙到晚传戒呀，累病了，也看这个这书上这个文啊，有虎丘甘露庵，借出上座，请和尚御笔歇息。六月初间，和尚深言脾泄，上下冰行，水入道阻，不能速归华山。长随之众渐渐兴散，为相视一语，并四者书记等十四人测试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虎丘的甘露庵这个地方借出上座啊，请三昧老和尚到那儿去歇息。那六月初的中间呢，这三昧老和尚演脾疾，泻肚子，泻肚子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医药不发达，要搞我们现在这个泻肚子算个什么病啊？那不三弄两弄就好了，我在那时候就不行。第一个交通又不方便，第二个卫生设备又不好，第三个医药也不发达，那老和尚糟糕了，啊，泻肚子了，脾疾。脾泻，一般讲泻肚都属于脾啊，说脾不好，脾是主水谷的，它能够治这个水，现在它不管用了就泻了啊。这个时候上下冰行啊，水陆道阻，上下的烂冰啊，一方面是清朝的大兵，进关的大兵乘胜来追击，他是说是追击李自成啊，实际上就是追击民兵，明朝的军队啊，明朝军队已经没有了，那时候完了啊，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明朝那些个败兵啊，散兵游勇，再加上土匪流寇也起来了，这个道路上就乱了，不能很快的回到华山。这个当初常随从那些人呢，请求可能换更法名的那些，渐渐都兴散，明星散落的走了，各奔前程了。为相识与三昧老和尚啊，还有那个与这个侍者书记等等，一共是四个人在旁边随侍着。姚峰介子问和尚欠安，皆被调养，道已病症，于心甚忧。姚峰那个附近的介子们呢，听说了啊，听说这个老和尚生病了啊，这个欠安就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讲说身体不太舒服，不好意思说生病啊，生病的时候都尽量的要说些个吉利话啊，这个是一种人情世故了，不说那种说你病怎么样呢，不这样说，说你呢是身体这个就不舒服好一点没有啊，说你早沾误药啊， 就是你早不要吃药了，就是健康了。不提，不说那个，我们中国人都很高明。那个死亡呢，他不说死亡，叫无常。为什么说死亡听了很难过？一听了这个东西不大好，叫无常好了。尤其现在一般那个就是叫祝寿啊，各种喜庆活动念那个心经的时候啊，念那个死字都不敢念它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不敢念。你这个愚痴嘛，你不敢念他就不来了，那个死啊。可是一般凡夫心里都是这样子的啊。听到和尚欠安呢，接到那里调养，到一定到那以后病增加了，这个建议当时心里很忧虑。数日后相识已告假去，相雪梨啊已经告下走了。照理讲啊，这个三昧老和尚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这个香雪梨跟着老和尚这么久，你这时候告假有点说不过去哟。一日闻清兵已至木渎镇，去世不远，本市大众各自逃隐。有一天呢，听到这个清兵已经到了木渎镇了，离着这个他们住的这个庙不远，这个庙里的大众啊，他各自逃跑隐蔽起来了。请和尚往山顶净食避之，请咱们老和尚到那个山顶的那个净食里头去躲避一下啊。月初初旬闻初见可行，和尚命密传还山。六月初旬呢、啊、就是上旬，六月初一到初十这个叫初旬啊，那初十一到二十叫中旬，二十一到三十叫下旬。初旬听说这个途间这个道路中间呢可以走了，和尚这个三昧老和尚就告他们去找船，要还山，要回到华山去。行至常州，遇兵马阻止，扶转苏州。走到常州这个地方，遇见这个在途上遇见这个兵马阻挠住了啊，不能前进了，又转向苏州。过三四日稍定，过了三四天就稍微平静一点了。又赴买舟至新丰镇，见上流船只漫河而下，问是何故，答言大兵到镇江，将至丹阳，我等因此逃避，汝船没去，由是迎返苏州。啊，这个文字都很简单的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他们又买船到新丰镇啊，买舟就是买的，就是买一个船呐、啊。有的时候是租的船，也叫买舟啊，啊，不一定是买个木头船呢、啊。到了新丰镇，看到那个上流的船只漫河而下，整个的河面都是船，叫漫河，啊，漫漫的河。从这河上下来，问是什么原因，说大兵到了镇江了，往到丹阳来，他们是来逃难的，说你们这个船可不要去了。由是迎返苏州，因为这个缘故又回到苏州，烂信少平。河下有船来往，方向前进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烂的这个动乱的消息呀、啊、稍微平静了一点呢、啊、下边看到那河下边有船来往了，这个时候又重新方向前进，就重新再向前走了。六月二十六日到华山，嗯，六月二十六号到华山。这个六月初走的嘛，你耽搁了半个月呢。到华山，大众迎接和尚礼拜问安，和尚微笑云：“到山果然大安，大安啊，大好，大好。今日遇汝等邀，三日以后、七日以前，吾岂无玄解乎？”这玄解呀，就是解道玄的意思。就像这个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一个形容这个解生民于道玄，这个好像这个有时候天灾人祸呀，这个。民不聊生啊，就像把这个人呢活活倒着吊起来挂在那个地方叫倒悬，那就把它解下来，这个人就舒服一点了。他这个人的意思啊，老和尚讲啊，说我的太平日子快到了，那个意思就是他要圆寂了啊，我要解脱我这个痛苦的臭皮囊了啊，这个意思。大众闻之皆泣，大众听了以后都哭了。和尚云：“生死幻化，事物来往，何以气为？”生死是幻化的，实在来讲没有来也没有往，为什么要哭呢？啊，这是老和尚开导的，为什么要哭呢？这三昧老和尚这个时候啊，有事情要做了，于既晚间要住指示为证， 虽将木兽塔手卷展开，请乐鼓师照明唱述，会牧师算和分明共音，977两5钱交付当家达照时，至夜间一出改向时，和尚吩咐达照师等五塔将来可见大殿之后，与每件诸方丛林，凡正殿后有塔者，皆不能行，应先请和尚自定其处。这个晚上啊，这个监院老人呢、啊，就邀领这个朱执事啊来做证明，就把当初他说给三昧老和尚那个木款那个寿塔那个手绢展开了，请这个乐鼓师唱明念念述啊，照明的念唱这个述啊，某某人1两银子，某某人5分银子，就这样念，另外一个人在那算。叫木会木师啊，核算分明，一共是997两5钱银子，977两5钱，把这个银子交给当家达照师了。到夜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三昧老和尚突然间想起来，当初这个大殿改这个庙改向的时候啊，这个三昧老和尚吩咐达照师，告诉说，将来他的塔可以盖在大殿的后边。那三昧老和这个。现在老人说，他每每看到啊，常常看到一般啊各方面的丛林呐、啊，凡是正殿后边有塔的都不能兴，大殿后边要盖个塔呀，这个常住不兴旺不兴隆，应先请和尚自行定其处，自定其处。这件事情啊，我恐怕将来常住要是不能够兴旺，大家住着也不安稳呐、啊，那这个道场将来就荒废了嘛。所以先请这老和尚啊，三昧老自己决定这塔到底盖哪里。次日之方丈方便白云，和尚一洗云剑建造寿塔，不知决定建于何处。和尚云：“尔等忘了，建在大殿后。”雨云：“曾闻堪舆与和尚论地脉有三转，大转歇120年方行，中转歇80年方行，小转歇40年方行。大殿后是来脉，倘脉转不行，后人为塔伤风水，恐有更易。莫要建于龙首之地，以保永远。塔兴在常住兴，常住兴在塔兴。”和尚良久，乃云：“一如所言，建至龙首。”彼时达照师即会幕上座等四旁，语云：“这个三昧老和尚讲话了啊，不是这个建岳大师讲话了，大家都听到了吗？啊，众师已闻和尚亲言，塔不见后，决定见前，大家都听到了啊。这个和尚亲自讲的啊，他这个寿塔不盖在大殿后边了，盖在前边。前面这个文字啊，都很通顺啊。那简单的稍微说一下子。”这个语音这个地方讲，他见就这个老和尚讲说，你们忘了啊，这个监院大师给三昧老和尚讲啊，说和尚已经欢喜了，答应我们给你建造寿塔，不知道盖在什么地方。这是这个但监院老人的有智慧处，他不说，他故意不说，让三昧老和尚说完了，他再提出来啊，这样子把他弄澄清，还是这样子。就是不晓得盖在什么地方，这个老和尚三昧老和尚说，你们忘了哇，盖在大殿后边吗？这时候啊，这个建岳大师说了，语云曾闻堪舆与和尚论地脉有三转，他说我曾经听到这个堪舆，看地理的叫堪舆，堪舆就是看地理的先生啊，和和尚论这个地脉有三次的转换，大转的歇120年方行，地脉大转的时候啊，要转中间歇120年，然后这地脉才能回过，还能起来重新再行起来。中转要歇80年，小转歇40年。所以这个地脉有时候它那个来脉一个破坏了以后啊，它地慢慢它会长出来，那慢慢会长出来。什么时候长出来？大的破坏要120年，中的80年，小的有40年，然后才能兴起来。所以大殿的后边是来脉， 啊，就是后边的来脉，它这一个地呀、啊，它有一个脉，它有个地脉下来，从上边啊，从主干上下来啊，下来有一个脉啊，地理先生能看出来，就来脉，就来龙去脉呀、啊，就是那个意思啊，往哪个方向走，他能够知道。这千里来龙，结穴在方寸间。你看这来龙走了很远很远，到这儿就这么一点呢、啊。这个风水先生可贵的地方，他说这个穴就在这里结穴。你去挖能挖出什么东西来，你到时候准能挖出来。他那个啊地理师的可贵处就在那里头，他能看出来。啊这个地呀、啊、这是众生的共业的依报啊，他也会改变的，也会改变的。这大殿呢是后大殿后大殿后边是来脉，是脉转不兴。假如这个脉啊给大殿压住了，兴不起来，因为你盖大殿你盖塔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地脉要破坏掉啊，一定要动土啊，嗯，要破坏了啊，破坏了以后啊叫脉转不兴啊。后人就说了，这塔伤了风水，恐怕要把这塔搬个家，那也糟糕了，要更易，莫要建筑于龙首之地以保容远。说那样的话将来塔要，后人认为这个塔影响了大常住的风水，把塔给搬个家，那你这个寿塔那个灵骨葬在那里不是不安定吗？还要搬一次家多麻烦的，所以不如啊建在龙首，就大殿的前边，以保容远。塔兴在常住兴，常住兴在塔兴啊，这样子那个相辅相成啊，这个寿塔那个以保容远。和尚良久乃云，一如所言。这三位老和尚想半天，良久就是想很久啊，说了照着你的话办，建置龙首，建在那个龙这个地脉那个龙头那个地方，在大殿前面。彼时达道士即会幕上座等四旁，语云啊，这个时候达道士是当家师啊，还有那个会幕上座在旁边啊，在旁边站着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建元老人讲话了，说大家都听到了啊，诸师你们都听到和尚亲自说的啊，塔不建在后边了，现在决定建在前边，这问题解决了，建塔的方位。下边呢，这个三昧老和尚啊，要服衣钵了，要穿衣了。于印六月初一日，和尚令四者取立四支。初四日四时五取涅槃。六月初一，这个时候要和尚叫四者拿那个日历来看一看。初四的六月初四的四时，老和尚要取涅槃了，要入涅槃。啊，明前锤击中方丈，明前锤要把大众集合在方丈的房间来，疗房来，向众云，向大众说，这是三昧老和尚说，方山法席建月可祭，也是传法了，说华山的法席呀、啊，建月可以继承，取子义借本，赋予云，吾以此事竹垒于汝，总赐山穴，山法借光。这个咱们老和尚把那个紫衣，就是上一次那个公主啊和那个驸马供那个衣嘛啊，拿过来，那是和尚的借和尚的衣，那个紫衣还有借本交给了这个建岳老人，说了我以此事嘱了于汝，我把这件事情啊嘱咐给你啊，就是是你受累了，你要负起责任来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总持三学，你看人家律宗道场总持三学的呀，戒定慧三无漏学呀，三学增善啊，山法戒光，要山法山阳啊，山明发扬啊，戒法的光辉。与桂白云，母纳德居最后请赴诸舍利师，母愿服化。这个三昧老和尚说跪着就是讲话了，他说我的戒腊和我的德恒都在最后，请扶给其他的舍利师，我愿意扶助啊来弘化。和尚即面礼默卧， 三昧老和尚不吭气不讲话，念向床里边躺着了，不讲话。于是这个时候很尴尬呀，三昧老和尚不肯接受，这个传法的人不肯接受他这个事情，他怎么说？不，干脆不讲话，一翻身到里边去了，躺着去了。于是全顺失意。这时候啊，这个监狱大师啊，他说我想呢，全巧的随顺啊，这个师父的意思好了，就说了。白云，与奉此命，今切守之。后和尚忘安，脚送方丈，说我现在奉到你老人家的此命啊，暂时把他守到啊，并不是接收，我给你守到，看守到，等你的和尚忘安呢，这身体复原了，身体好了，我再交回方丈时，和尚那转眼语云，这时候三昧老和尚转过头来了，说了，吾非今日属辱吧，一向存念于怀呀，不必扶持，你虽拜寿而起，说我不是今天在属意你呀，一向呢就这个存念在我这个心里头，就有这种打算了，就有这种想法了，不必再推辞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监狱大师就随拜寿而起，就拜礼拜接受起来，随拜寿而起。又与独行师云，这个语就是咱们老和尚说了，对独行师说，汝至得老具有堪为结魔，规范后学。就是因为他这个律宗道场，他经常要传戒，这个三师是一定要固定的，啊，德界和尚、结摩和尚、结摩阿舍利、教授阿舍利，这个一定要先固定的，不是是临时抓公差不行的，啊，就是说这个独行师啊，说你的啊德行和戒腊都非常优秀啊，非常好，堪为结摩。啊，结摩就是做事，就是能够承办事情能做事，结摩规范后学，可以规范啊后来的学人。与达照师云，告诉达照师说，如影监院你还当家，你住监院帮助监院，至初四日即动方丈取水沐浴，为众云，无水干即去，汝等莫作去来想，不得孝服替气，不可抚温诸方，犯世俗礼仪，总意捐却。我这个书大概在20多年前看的，我想叫老和尚洗了澡，沐浴完了以后没穿衣服啊，等着在那坐着等着水干走啊。他说我水干即去吧，后来我才想通了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把这个意思，衣服我们洗完澡了，身上啊，虽然你穿上了衣服，身上还是有点潮气呀、啊。那个潮气，你体温还没完全恢复啊，所以多少有点潮气。等你体温完全恢复了，潮气没有了，那叫水干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初四那一天呢，祭重方丈，把那个大家都集合在方丈室里头，啊，那个方丈室大概也很大啊，大家都进去了。取水沐浴，取了水了以后啊，方丈和尚要洗澡，要这沐浴更衣，为众云，对大家说，我水干了，等我身上这个水气干了，我就走了，你们不要做去来想，不要做我去了或者是没去来的想，也不得孝服，不得带孝，不得哭泣，不得抚温诸方，不得发讣文，像各方面犯世俗的礼仪，统统应该去掉。三日后即葬四至龙山，遵命大众念佛，随干家福，微笑而逝。三天以后啊，就把我葬在那个这个庙的那个龙山，将来就是先把那个他的这个尸体带在那里头啊，将来以后呢就好在这建那个建塔，建寿塔那个地方啊，大众随命大众，大家就要大家念佛，水干家福，身体这个水气也都干了啊，穿了衣服了以后，体温也恢复了正常了，啊，身体也干了，就坐起来家福而坐，拂笑而逝，微笑啊，微笑而逝，微笑的走了，往上极乐世界了。 啊，你看到可见的这律宗道场一定是念佛的，我们中国的各宗禅宗也念佛呀，你看到禅门日诵里头晚课就是阿弥陀经，没有一宗不念佛的，净土宗是 专门念佛不搞其他的，其他各宗都兼念佛，因为他最后一招靠不住，只有靠阿弥陀佛。供肉身于方丈，一切显尊一命，为至诚诵封经三日，香花床幡法众送至龙山建全神塔，与不忍归，愿守塔三年，做塞扫侍者，但以芦片遮顶，风雨无旦，昼夜赤诵，用报深恩。未及一月，大众强请入寺，随举方丈。这时候啊，就把这个三昧老和尚肉身呢、啊，在啊供在方，在方丈，一切都照着这个一命的来办理呀、啊。仅仅是至诚的念经三天，这个风经啊，风诵是出声音的呀、啊。光是念呢、啊，还不一定出声音，它这个风就是有出声音的 啊。香花床幡法众送到龙山建全神塔。你不建完塔的那个地方啊，这个三昧老这个建业大师啊，他不忍心的回去啊，愿守塔三年，他愿意守护这个三昧老和尚这个守塔守三年，做塞扫的侍者，就是每天替守塔来塞扫，洒水呀、啊，来扫地洒扫，但以芦片遮顶，就是。只希望有一个芦苇片来遮住我的头顶，啊，风雨不要风吹雨打就好了。我就昼夜在这吃诵，用报三昧老和尚传法的深恩呐、啊。没到一月，他本来想守塔三的，没到一月，大众强请入寺，随举方丈啊，送举方丈，大众来请他啊，请建岳老人呢、啊，说你还是回到寺里去啊，请他送，把他送到方丈室。我们看上面这个眉柱啊，达照师人上平稳，为胆小失短，不能振作，但教相学离师之毫无道心，忘恩负义者，在圣多多矣。这是弘一大师的眉柱。三昧老和尚生病的时候啊，香雪里请假走了，就不大对呀、啊。所以弘一大师在这里给他一番评语。下边又有事情了。现在这个建岳老人呢、啊，自己独挑华山这个重担呢、啊，他老人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呀、啊，现在一点点的出来了，我们看呢、啊，也很好看。香雪离师在苏州闻和尚涅槃衣钵浮雨，一甚不然，很不以为然。不然是怎么意思啊？不赞成的意思，不以为是，不以为是啊。自苏州一番逆流上楚，过龙潭不进华山，达道士手书切见，方回山离塔。这个从苏州那方一番，那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坐一个船叫一番，逆流上楚，很急啊，等不得，不能跟着大众一起走，自己买这个船啊，雇了一个船，逆流而上，就往上，顺着长江往上走啊，到上楚是湖北，啊湖北，过了龙潭不进华山，啊，这个香雪律师不进华山。达照师手书切见，方回离塔。达照师当家师们这个时候啊，亲自亲笔写手书吧，很恳切地见呢，比比丘应三见呢，舌子事故，三见舌者善啊，不舌者就不善了哈。这个时候啊，香雪律师还才回来回山离塔，离三昧老和尚塔。离塔以后，后在大悲殿刻字迹楞严贯珠，这个书我看过。 南阳观主。在大悲殿里边呢，大悲殿里就磕，找木工来，找工人来磕他自己记的楞严贯珠，就是楞严经，他没有加注解，中间加些个字，把这个句子那消文能连起来，这部书。工匠廊界殿中，与白石一枝香楼，这个工人呐、这个刻字的这个匠人呐、工匠啊。在店里头弄得乱七八糟，狼狈啊，很乱。这个时候啊，与白石一枝香楼，这个白呀、还是禀白的意思呢，还是很客气呢。啊，这个是三昧老人，因为香雪梨当初他受戒的时候，他也是他的这个好像这个受戒的这个也是阿舍梨呀，所以他很尊敬他，说是请一到香楼去。诗云。香雪梨是火燎，今在内科经嫌其不净，将来无需单空，尘后草身恐无人为伴扫除。这个香雪梨说怎么说呢，他说现在我在这里边科经，你嫌得不干净不清净是吧，将来这个房子都空了啊，那单都没人住了啊，你灰尘也很厚，草也很深，恐怕没人帮你做伴来扫除啊，你想找一个人家磕经还没有了呢，不要嫌不干净，就这个意思。与正色云，这是讽刺话嘛。三昧老人呢、正色正中颜色很严肃地表示说了，是慎重其言，好，还是很尊敬他啊，说你呀、要谨慎正慎重地讲话，小心讲话，天龙常住，仙人光明，想不至此，勿劳为母远虑。天龙常住，天龙护持常住，仙人的光明照耀，我想不至于到这步田地，不用你操心替我想的那么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随回方丈相思，转叹转喜。这个建岳老人回到方丈室里的话，仔细地想想，一边叹息呀、一边欢喜，这下边就是说叹息欢喜的事情了。相师今发此言，与作增上祝愿，以兼愿志，称住法门，亦树立条规，规条先革弊端，后以翻规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在这想啊，想到这个人情的冷暖呐、想到这个事情啊，哎呀，自己也是很艰难呐、老和尚已经涅槃了啊，现在自己挑这个担子，这里头的这些长老们又不合作，越想想也很叹息，但是也很欢喜。他说：“香雪律师现在讲这个话呀，对我把他做的增上缘，做增上助缘想，以坚定我这种愿心，一种志啊。”这志气撑住法门啊，我要赶快地立一个规条，先革出弊端，后以方规，先把这些弊端革出，然后再建立一个方规，好有所遵循。方规就是很好的一个规则，方规规道。余夜写诗谣，次日即诵，礼请香达二世白云，母行乐抚清，成和尚竹雷竹此华山，有诗事微咬，不立诸方，不请诸师作证，告白大众。一天晚上写了十条规咬，第二天早上寄送，请香雪梨师和达照师这两位长老说了，他说我啊，这是鉴于大师自己说，他说我的修行也很下来，福报又很轻薄，承蒙和尚的呀竹垒让我来主持这个华山呢、我有十件事情我们来约定，不立诸方，不跟诸方那个条例一样，不以诸方的例子先例啊，不请诸师作证，所以请这些长老们呢来做证明，告白大众。一者，每见诸方古刹，各方别串，自立己业，殿堂寂寥，牺牲分修，致使丛林日渐颓败， 过则先主席者泛滥剃度，不择道品。金母但愿花山荣兴，杜绝房头之患，未与袈裟法亲同居，誓不披剃一人。建岳大师他说，我绝不在这剃度一个人。他说我每每看到其他各方的这个古道场、古刹、古庙，就是各房别串，每一个房啊，每一个房，那个房就是一栋一栋的房子，叫各房的啊，都自己起火，自己开火了，自立己业，自己建立自己的家业。殿堂寂寥，上殿的时候没人啊，寂寞寥落，人数很少，上殿的时候人也少，当然也就没有声音了，就寂寞了，心生分修啊，很少有出家人在那共同去修行的，上早晚殿的没有，这是丛林日渐颓败呀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使这个丛林呐、那十方道场啊，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衰败下去了，堆堂啊衰败呀。过在先主席者泛滥剃度，这种错误都责备原来那个主持这个道场的人呢、泛滥剃度，随便剃度。过去啊，民国初年太虚大师那时候就说是中国的佛教界挂海单，来者不拒，第二个随便剃度，随便传戒，这三个大病啊，所以把这个出家众弄得一塌糊涂。